给弟兄姊妹看，神怎么样把话语赏给我们。神的话安定在天，在历代之上28章，在旧约534页，旧约534页，神怎么向我们说话？神怎么向我们说话？旧约历代之上第28章第20节到21节，20节到21节，神怎么样向我们说话？我们找到了，请一同来念20节到21节，预备，来。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：“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。有祭司和立位人的各班，我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，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，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”谢谢。念到这个地方啊，在2年前7月份，神差遣我们几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开设教会，在那里建开始有务布道所在这个地方。当初我们想很不容易，因为我被当地的人印象不太好，而且呢征战我知道是相当的辛苦，有一个开始新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向神祷告，是很清楚，借着以赛亚书，跟借着诗篇向我们说话。神借着诗篇72篇跟我们说，在地的山顶上，五谷必然兴旺，所结的谷子要响动，如黎巴嫩的树林。所以神说，五谷要兴旺，结的谷子要响动，像黎巴嫩的树林一样。这神给我们的应许。神借着又借着以赛亚书62章跟我们说话，说耶和华指着自己右手跟大能的膀臂。启示说，我必不再将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，唯有那收割的要吃。所以神应许说，五谷再也不会给仇敌做食物。五谷千百年来被撒旦捆绑，被偶像捆绑，但神说不会再将五谷给仇敌做食物。所以呢，神这样话语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抓到神的话。我们认为天地要废去，神的话不会废去。所以我们再来到这个地方，感谢主，的确看到神的恩典。然后去年一下福音队结束之后呢，有不少人信主。这一段时间呢，我们上到韩国去，我们在韩国的祷告山也要寻求主啊。现在教会陆续有一些人了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建立呢？其实把话语给我们，神就借着这一天跟我们说话。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什么呢？就如同仿佛神借着这个向我说话，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。神应许神要灵要与我们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。所以说神不会丢弃我们，不会撇下我们。到什么时候呢？到耶和华的殿在这里建立完成。然后神又说，有祭司跟立位人的各班，我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。祭司跟立位人，什么叫做祭司？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，祭司表示是一群神选召的人，必须要立位人被专门全时间出来服侍主的。所以说有祭司就全时间服侍主的人，跟立位人属于主的选民，怎么样呢？这各班呢、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，按着班次就在各个岗位上尽忠职守，要办理神殿的事情。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，灵巧的人，有恩赐的人，比如说我们需要教会要有油漆的，就有油漆的；要我们教会有人有弟兄姊妹有生病的，就有医生。要什么样的人？要挂广告招牌写东西的，神就给我们预备。然后呢，你们知道神很看重什么呢？看重诗班赞美他。所以在旧约时候，有个约沙法王啊，他在跟两军对垒的时候，跟敌人打仗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，所以呢，他仰望主，主啊，就给他启示，他就率领诗班。这个诗班啊，诗班出来来唱诗的时候，当这些诗班在唱诗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出伏兵前来，那个攻打那些前来攻打的摩押人、亚门人，把他们打退。所以借着唱诗赞美的时候，神的名得着荣耀，神的灵就开始工作。同样的，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常常诗班缺乏，常常这个没有经过好好的训练。我们祷告主啊，你这么样看重诗班，怎么办？我们也祷告主，神怎么样预备呢？你预备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目前的音乐的在那个非常先进的是艺术学院，艺术学院原来是在新开路那边，离我们这里那么远。可是神不知道怎么就打发过来了，就打发这群那个艺术学院呢，就跑到泸州来了。 然后他们有一些人以前在我们的地方教会聚会，就马上来找我们，感谢主，开始就有艺术学院来，然后慢慢的感谢主，神带了一群那个有歌唱恩赐的弟兄姊妹就加入这个地方，像刚才唱的多好，感谢主，神就要让诗班慢慢的建立。但是我必须说，水准还需要加强，还需要慢慢被训练，然后唱出来的诗歌是让人一听就把荣耀能够归给主。但是呢，需要的人呢，不是说哪一些有恩赐的，需要每一个人愿意，神的灵就要开始工作。所以神给我们在灵巧的人，在各样工作上乐意帮助我们，让神的灵在这里工作，神的灵在这里工作，这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跟带领。相信神的话安定在天。不过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语在旧约跟新约，我们知道有些是无条件的，是无条件的应许。举例子来说，哪些是无条件的呢？像以色列人，他们虽然顽梗悖逆不信主，但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所以神说，在借着耶利米书32章说，我在大恼恨中把你们抛到万国万邦，把你们丢弃到各个地方去，但事后我要把你们召聚回来你们原来的土地上。神这么样讲这么样清楚。所以以色列人虽然顽梗悖逆不信主耶稣，但神的灵工作。今天呢，他们在亡国2000多年之后呢，神在万国万邦当中把他们召聚回来，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今天这么多人攻击他们，阿拉伯国家那么强，但是越打他们领土越扩大，越打领土越扩大，这是无条件的应许。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常是有条件的，就是说我乐意这样做，但是你们要怎么样做呢？同样的，神接着说，这个耶和华指着自己右手跟大能的膀臂启示说，我并不再将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。可是那有条件，第一个是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寂寞。故耶和华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这是神说的。所以说呢，这神的应许要我们昼日以继夜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一开始来开始设立通宵祷告会，他说昼夜必不寂寞，呼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五谷不到手开始每个礼拜有通宵祷告会，一直到现在蒙受神的恩典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神又接着又继续又说你们当从门经过，预备百姓的路，修筑大道，剪去石头，为万民树立大旗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你们当从门经过，所以我们将挨家挨户的去。那个时代是他们要挨家挨户的去，为什么？说天国近了，然后说什么呢？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人怎么那么站立得住？要他们悔改。同样，今天我们挨家挨户的去。所以呢，我每年6月、7月、8月是我们福音季，整个就再一次传福音，让当地人再一次知道有无谷不到手，在这边有人愿意关心他们，所以要挨家挨户的去，要捡去石头，为万民树立大旗。什么是万民树立大旗？把耶和华的旌旗给扬起来，让人知道耶和华是救主，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主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当挨家挨户的去捡去石头，拿去人拦阻信福音的一切障碍。那实在是感谢主的恩典。前天、昨天陆续有一些人在，像我们有一些人，他们在路附近走来走去，看到这个地方教会默默地在做什么，有些人在看。虽然他们原来以前是拜偶像是背景，但是呢，他们看这个慢慢就愿意来，被吸引的。有些甚至不是人在邀请，但是神的灵工作。今天我要讲什么呢？讲活在爱中的秘诀，在生活在爱中的秘诀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，人家看我们是基督徒，不是我们嘴巴说我们是基督徒，那是人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徒。有什么叫基督徒？是基督奴，是有基督的样式，是小基督。如果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小基督，那我们怎么样去传耶稣呢？所以说要爱，因为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个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弟兄姊妹，要有爱，要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爱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，借着腓立门书啊，腓立门书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。我们大家一样翻到腓立门书这个地方，一样311页。今天我整个借着腓立门书只有这一章而已，只有这一章而已。我借着第4节跟22节，这跟弟兄姊妹在311页的地方，我们要分享腓立门书。保罗打腓立门书什么意思呢？腓立门是一个人，保罗写信给腓立门。这个书比较少谈到什么呢？教义方面的，反倒找神学方面比较少。他主要在谈什么呢？他主要谈啊，他是保罗写信给腓立门，要建议他，让他凭着爱心来求他里面的一些事情呢、啊。我们从哥罗西书里面可以知道啊，这里面主角有几个人？第一个是谁？保罗，还有哪几个人？腓立门，还有谁？阿尼西姆。所以主要主角有三个人：腓立门、保罗跟阿尼西姆。那保罗我们知道是神重用的仆人，腓立门跟阿尼西姆是谁呢？这个腓立门啊，是保罗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传福音的时候带他信主的。腓立门是个什么人呢？是个贵族， 非常有钱的人，是个富豪，这么一个人。阿尼西姆是谁呢？在当时有奴隶制度，奴隶制度，所以呢，阿尼西姆是个奴隶，但是他受不了苦，或者是说他这个人是比较好逸恶劳啊，好逸恶劳，所以说呢，他不想当奴隶，就跑掉了，跑到处去流浪，最后到达罗马。但是罗马呢，他说保罗被抓到了，保罗抓到坐到监牢，但保罗坐的监牢啊，跟今天台北看守所里面有一点不太一样。什么不太一样呢？开始他第一次啊，他所以说呢，被限定一个住在一个地方。不能乱跑，要受监视，但是不是说关在完全关在里面，不能跟外界接触，有接触的机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仍然到处在传福音，在传福音。这个时候，把阿尼西姆这个仆人啊，把他带信主。本来是个暴力舞蹈的人，但是呢，把他带到信主以后呢，然后告诉他说：“你这样是错的，你逃亡出来，你离开你的主人的家，没有经过人家同意逃亡出来是错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回去，要付上代价。”但是呢，他回去呢，他就写了这本腓利门书啊，要这个借着一个叫推基古这个人呐、啊，他刚好要到那个地方去，所以到这个他住的地方去，所以呢，他借着推基古啊，就带信到哥罗西教会，在那个地方，因为那时候他在那边聚会，这时候啊，就建议一些事情要这个腓利门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从这个事情上，我们看到怎么样活在爱中的秘诀，弟兄姊妹，一个充满爱的生命是人所羡慕的生命。基督徒常常是被人家称作是一群活在爱中的人，所以圣经上说呢，众人因看到我们彼此相爱，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。然而，每一个基督徒真的都有爱吗？他懂得爱吗？常常使自己生活在爱中吗？保罗是一个懂得生活在爱里面的人，即使他在坐牢的时候，他仍然是大有快乐，大有安慰。像圣经上讲，大有快乐，大有，你看这里圣经上第七节说，兄弟呀，我为你的爱心就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。所以我们底下从三方面呢、啊，跟弟兄姊妹来思想怎么样生活在爱中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，我常常说，一百个基督徒里面，可能只有五个人是真基督徒吧。不要说我受洗了，你受洗一百次都不行啊！不是说受洗就基督徒啊。有人常常说我受洗了没有用啊。如果你不是生命里真正的改变，你受洗一千次也没有，跟洗个澡一样，有什么用呢？没有用。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以为受洗就是基督徒，这不是一个仪式，在生命中见证荣耀主，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，才叫做真基督徒。所以我必须说，我们可能很多人不认识这位真神，可能没有真正的重生。所以今天我要分三点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。第一，他保罗这个人，我们看怎么样榜样。第一，他摆上爱的祷告；第二，他活出爱的见证；第三，显明爱的信任。从这三方面跟弟兄姊妹思想，我们怎么样活在爱中？摆上爱的祷告，这是讲到面对神方面；活出爱的见证是对自己来说，面对己的方面；那么呢，显明爱的信任是面对人的方面。这三方面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。我首先跟弟兄姊妹谈谈摆上爱的祷告，摆上爱的祷告。我们看到第四节，我分两，第一个是为对方代祷，这个是为对方感谢。怎么样呢？第四节他说，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常为你感谢我的神。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保罗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。所以呢，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呢？我们越常向神提到人的时候，就更会从神那里得到从加利山上来的爱。记得有一位牧师，他曾经说过什么呢？他说我们不能靠自己去爱人啊，就是说我们不能靠自己去使人得救一样。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啊，出于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啊，而且狭窄。所以呢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啊，第44节，主耶稣向我们说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这个不容易，为什么不容易呢？常常听到有人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人对我好一分，我对他好五分；人对我坏，我怎么样啊？我就那个人对我坏，我一样对他坏。是人的想法，是人的爱，所以我们不能靠人的爱去爱。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不信主的人也能够这样。你对我好，我当然对你好，这很平常的事情。你不对我好，为什么对你好？台湾话叫你夸夸不服，我就夸你普服，对不对？这样哈，所以呢，你看我不好，我怎么看你好呢？这是人的爱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所以怎么样？什么？他有这个摆上爱的祷告，面对神怎么样呢？要为对方代祷，为对方祷告。仇敌我们怎么能爱得下去呢？但是紧接着，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能爱。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能爱。在韩国啊，有一个家庭聚会很兴旺，然后一个里面一个姊妹啊，她很愿意爱主，她也很愿意在各方面的寻求，但是呢，她一个关一直突不破，因着突不破的缘故啊，藏得很痛苦，在那边难受。后来赵庸基牧师知道这个情形啊，一直问，最后把他问出来了。这个人是愿意爱主，愿意传福音，但他生命中他非常恨一个人，恨谁呢？恨他的先生，他过去的先生，他的前夫。 他过去的现在他的前夫是怎么样呢？韩国是个比较重男轻女，是个男人呐、主权的一个国家，所以说那个前夫啊，以前非常的恶劣，喝酒就打太太，然后把女人带到家里来，最后把太太跟那个女人呐、跟他拼头，把那个女人把自己太太赶走了，所以说太太气不气，然后办离婚，后来太太呢，她很痛苦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人传福音给她，她信主了。他信主呢，这个关一直突破不了，为什么突破不了？他想到他先生就很生气。你们有没有在座的这妇女啊，对自己先生很生气的？我看过很多的人，而且是我很亲近的人，对自己先生实在是接纳不了，都想他这个错那个错，想到他的错，是不是先生有错呢？是的，有错，但是呢，这个关突破不了，所以他很痛苦。后来赵雍基牧师要告诉他，你只有一条路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，你要为你先生祷告，要爱得下去。他说我怎么做得到？我任何人我都做得到，唯独对他我没有办法，我甚至可以爱撒旦，但是我不能爱我的先生。我到这种地步，恨到现在到这种地步。所以赵云说，这时候你的问题在哪里？这时候你一直对付不了的原因在哪个地方？所以呢，他要跪下来祷告，要他爱自己先生，要为对方祷告。因为彼得前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以恶报恶啊、哦、那个大家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所以呢，他说你要承受夫妻是一定要为对方祷告，对方祷告不出来，一直哭哭哭哭的祷告，祷告祷告不出来，又哭，就赵雍基再次要他重新开始，他一直连串一哭一直祷告，最后呢，他祷告出开始祝福的时候，他的灵就得到释放，这个整个人就生命改变，这个关就突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，逼迫你的不见得是撒旦，常常是你很亲近的人，是不是？常常是你很爱的人，常常是你的兄弟姐妹、你的父母亲、你的儿女，常常是这种人。要为他多祷告，要真的能够爱得下去，要真的能够爱得下去，所以要摆上爱的祷告。施布真啊，神重用了一个仆人啊，19世纪神重用了一个仆人啊。他说啊，他们如果没有人祷告托主啊，他是怎么样呢？神的仆人就是什么样，软弱如水一般，没有办法。他是个大有能力的人，到哪里都带起大复兴，到哪里都带起大复兴。是这么一个神重用的人啊。有一次有一些神学生啊，去他们教会访问，然后呢，看他祷告讲到大有能力啊，所以一直想了解他的祷告，对吧？他的那个赞美，他的能力讲到到底出于哪里呢？后来会后跟他交通的时候，他带他们到地下室去，看到有几百个人跪在那里正在祷告，为楼上的聚会在祷告。他说：“我都是这些祷告人支持的，若不是这些人的祷告，我什么事都不能做，我什么事都不能做。”那撒母耳记上第30章啊。沙漠记上30章里面说到什么呢？说大卫啊，哈，他说在打败亚玛利人之后，他回来啊，大声的把那些掳物啊带回来之后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在前方征战的人啊，这一样那个跟着后方啊，看守兵器的人要均分掳物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前面打仗的人呐、跟后方啊看守兵器的人一样，运粮运草的人呐、一样，我们同样所得的那些掳物啊，大家平分。所以说在神的面前啊，这个功效是一样的。就是弟兄姊妹的祷告。所以这一次我在纽约啊，要飞往那个洛杉矶的途中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我觉得我突然想提早一天，我要到那个洛杉矶去。第一个想休息啊，这个有些原因啊，所以呢，我坐 Delta， 因为我买那个 coupon， 那是那个机票是那个8-9张的，是比较便宜的，所以我全部要坐 Delta 航空公司的，所以我提早一天坐。感谢主，因此我提早一天，我逃过了这场劫难。因为第二天他一天只有一个班机，第二天同样的班机栽在达拉斯的上空，在暴风雨当中，结果呢，150多个人，120多个人当场死亡，20多个人重伤。如果这是不是弟兄姊妹后面的祷告，今天我看你们看不到我，要不然我就在医院里躺到，啊，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那感谢主，神存留我的生命，就是要我继续服侍他，这是祷告的力量，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，所以要为对方代祷。保罗他说，我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你，常为你，然后常为你感谢我的神。第二个，为对方感谢，他常为你感谢我的神。第10节这样讲，感谢是数算神恩典的一个表现。我们可以发觉什么呢？保罗啊，他在写书信之前经常提到为当地的教会的信徒感谢，感谢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在哪里知道？在哥林多前书，在以弗所书，在腓利门书、腓利比书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等等的，就可以知道，这可以充分显示出什么呢？保罗是个宽广的人，他是个愿意为对方感谢的人。现在在教会里面，常常啊，一般教会有一些现象，什么样的现象呢？就说当我们看到别人啊比我们好的时候，心里常常会不舒服，常常会怎么样呢？会妒忌，仿佛我们认为好像神这么用他是不公平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不一样， 他常常为众信徒们那个感谢属上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。他们在祷告为这个祷告感谢神的时候，神便赐他跟众信徒们一同欢乐，不但一同欢乐，而且使他成为神呐、啊、一个极大祝福临到他身上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要常常为对方感谢，为人感谢，而且呢，常常为自己身上有些恩典要感谢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看看你给人一些东西，对方越感谢你，你觉得越给他。越给他，越愿意给他。我们跟神也是这样，越赞美他，越感谢他，神的恩典越加添。要数算神的恩典，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知道数算神的恩典，告诉诸位，这个叫做扣留恩典，扣留恩典是个罪。虽然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跟人讲，可是呢，你跟神讲，之后你知道怎么跟人讲，你就神主啊，我不太会讲话，不太会表达，但求你给我力量。你讲出来就大有能力。你不要说我讲有没有用，我讲话不太好，人家那个不见得会听。不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讲出来，别人会得到扎心。不能光传道人讲，为什么我说老师说我在监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这个你坐监的没有几个人，对不对？老师这个情况很特殊，这是个特例，特例不能说当一般来看。人神常常借着一般众弟兄姊妹一些神在你们身上的作为，当你们数算的时候，别人说哎呀感谢主，那我也可能遭遇到类似的状况，这是个激励众弟兄姊妹一个最好最好一个表达。弟兄姊妹要常常为对方代祷，要祷告，然后呢要为对方感谢，对方神在他身上用他的时候要感谢他，感谢主，然后也要为自己生许许多的恩典来多祷告多感谢。所以一个活在爱中的秘诀是要为对方祷告，要为对方感谢，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要活出在这个摆上爱的祷告。第二个讲什么呢？活出爱的见证，这是对自己来说的。我也分两点，爱的见证哪两方面呢？第一个要虚己的见证，第二个是舍己的见证。虚己的见证跟舍己的见证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虚己这一方面呢、啊、这件见证是那个就人而论，是对人来说，那个舍己的见证是对事来说。他说什么呢？你看第八节跟第九节怎么讲？腓立门书，弟兄姊妹看，第八节第九节说：“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。”他说什么呢？我虽然能够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，然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。保罗在这里提到他有三个理由可以放胆吩咐人，他可以吩咐人。因为他是什么呢？你看，第一，他是靠着基督有能力啊；第二个，他有了年纪，今天人很会倚老卖老，对不对？有年纪，他听不得人比他年轻的劝他，他说：“我走的独木桥都要比你什么啊？走的什么多啊？路多啊？我独木桥都比你路多，我吃的盐巴都比你吃的什么多啊？饭多啊？是啊，是不是啊？真的啊？他吃那个，他吃的盐巴都比人吃的饭多，这是倚老卖老。”保罗那时候写的时候已经很大，年纪很大了，年纪大了，一上六七十岁了。这个时候他不这样，他靠着基督有能力，他上了年纪，而且怎么样，建立这么多的教会，神重用那个使徒，然后呢，他第三个他说为主被囚啊，你看他怎么说，为耶稣基督啊，为耶稣基督被囚的。所以说他有没有理由啊？有啊，他为主的缘故被坐牢。他坐牢不像我过去坐牢是为自己的罪在坐牢，不一样。他是什么为了什么坐牢呢？他为耶稣基督被坐牢的。所以说呢，你看他为耶稣基督被坐牢，他靠着什么呢？他靠着基督，他有了年纪，他这样可以放胆的吩咐人。但是他保罗情愿放弃这种地位跟权柄，他降卑自己，凭着爱心，他宁可凭爱心求你，凭着爱心恳求腓立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。因为他跑了一定会让人家生气，会让人生气。但是呢，他说他凭着爱心啊，求腓立门。由此可以知道，唯有什么呢？虚己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爱的人，就跟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他没有神的形象，但却不以此为强夺。怎么样？反倒虚己，虚到奴仆的样子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主耶稣是天上的父神，他是神。他有没有能力？他当然有能力，但是他不这样，以跟神同等，他就是神，他不以这样我怎么样的为同等为强夺，他虚己，虚到奴仆的形象。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，他过的日子没有一天是快乐的日子。所以我常常开玩笑，我说什么呢？我说我跟主耶稣，我什么都要学啊，因为什么都不像他，我只有一点不要学他哈、啊，什么都要学他，只有一点不要学就有了，什么呢？就是跟他一样，没有家庭美容啊。那主耶稣没有加洗美容，他长得不好看，长得不好，这点我不必学，其他全部都要学，全部都要学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三十三岁而已，就给人家看都像几岁啊？五十几岁呀、啊！哎呀，你看他很老，没有加洗美容啊。 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劳苦，他劳苦。他说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过那么苦的日子，他自己去掉奴仆的形象，这是他的虚举最好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越是在这里教会担任服事的，越要做仆人的样子，越是领袖就越要做仆人。人啊，常常是什么呢？你在没有什么的时候，你很谦卑。没有什么人，哎呦，这个人好谦虚哦，那个人谦虚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不谦虚嘛，所以他当然谦虚。但人一旦有什么的时候还能谦虚，他叫真正的谦虚，他是真正的谦卑。我们看旧约这个扫罗王是这样，扫罗王啊，他在还没有的时候，人家要封他当王啊，到处躲给人家追。他说我是就是最犹大支派最小支派的便雅悯人呐、啊，他是个最小支派的一个人呐、啊。他说哦，我这么不配，你们最小的最小的，我哪里配当王？哎呀，讲的好像很好听，谦不谦卑啊？哎呀，谦虚啊！人家封他当王，他跑掉了。后来他谦不谦虚啊？啊，后来他谦不谦虚啊？你看他怎么谦虚啊？后来呢？哥利亚不是被大卫杀死，一个牧羊人，他用那个机旋甩石啊，一下把他打死了，打死把那个哥利亚那个巨人打死之后呢，班师回朝的时候凯旋回宫啊，结果呢，妇女们在城门就跳舞了，一直跳舞，就唱一首歌叫什么呢？说，大卫杀死万万呐、啊，扫罗怎么样？杀死千千呐、啊。他一听啊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我只杀死千千，好，就差皇帝的位置没有给他了。你看看他谦不谦虚啊？不谦虚。他当了王之后就这样，你看看就想尽办法除掉大卫，把他看为眼中钉。所以一个人的谦虚啊，你没有办法的时候谦虚不是真谦虚，你要真正你有怎么样的时候，你还能稳住这个立场，他是真正的谦卑，他是真正的谦卑。这是一个虚举的见证，保罗是这么样一个人。那么我们看舍己的见证，我们看十三节怎么说。十三节他说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绑中替你伺候我。他说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他在那边受苦，很多事要做啊，比如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啊，他要好好的传福音啊，所以要留下阿尼西姆来伺候他。但是呢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可以在我所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，要替你腓利门来伺候我。可是呢，他说但是呢，我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。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保罗啊，他可以放弃合理的享受。所谓合理的享受是什么呢？就是该吃的不吃，该用的不用，该用的不用。我们看到保罗他清楚舍己，舍弃自己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条舍己的路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是一条舍己的路。什么叫做舍己呢？舍己包括了舍下什么？舍下财富，舍下自己的意见，舍下自己的生命。舍己的路才是一条爱的路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怎么说？他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什么叫为弟兄舍命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命是什么？就是自己的意思，舍是放下的意思。所以说舍命，我们为弟兄舍命，你说怎么舍命？就牺牲，牺牲你只有一次，你死了就没，就只有那么一次。但意思，原文的意思讲什么呢？我们当为弟兄放下自己。一个人不要讲舍命啊，你吵起来你就不肯让对方了，还要舍命，那舍什么命呢？吵起来就是你错我对了，就是容不下别人。说不要谈舍命啊，我们是要学习，先学习放弃，放下自己就不容易。夫妇所有的吵架，什么兄弟之间口角，都是因为人放弃不了自己，人放弃不了，不能舍己啊。弟兄姊妹，原谅我这样讲，我们常常说中国人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啊，但是慢慢的变质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，中国几千年来很少都不打仗的，没有几年不打仗，都在打仗，都是为争皇帝打仗。有些国外是为了信仰在征战，中国人从来没有为信仰在征战，为信仰摆上自己流血，这是为什么？当皇帝，对不对？不是当皇帝吗？你看汉朝不是皇帝吗？唐朝什么朝，那又不是为了当皇帝在打仗？皇帝在打仗。昨天我到军工匠福利社去买一些东西呀、啊，哎呀，到那边去买东西呀、啊，很挤嘛。哇，两个女人呐、啊，两妇人妇道人家，就是跟一个那个，这边那个收钱的那个在吵起来，越吵越不像，越吵，后来哇大打出手，这么多人他打得很来劲儿哦，拼了好像要拼，大家拉了要冲，哇，我们这是干什么去看的？其实为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根本没有事情。你要真的说清了没有事情，就是为了我不放弃自己，你不放弃自己就拼。我经常听到人这样吵架，邻居吵架这样，经常不放弃自己。连这个己字放不下，你这个己字放不下，这是中国人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国外很少这样，国外他不会为了，比如说我在台湾你开车啊，你看你碰一下好了啦，比如说 我在台湾你开车啊，你看你碰一下好了啦，你不要说碰啊。有一次我比较稍微一下过去一点，有一个人唰就跑我前面来，就开口骂我，啊，就在骂我。如果我以前我真的不知道后果怎么样，可是呢，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道歉，对方来还故意气愤愤的离开了，还表示很生气的，他很有道义的离开了。我心里实在是，我就主持我面前好半天不能开车，先开到旁边去祷告，然后求主的灵工作，要赞美他以后才能继续开车，不容易，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个性的，不是这样个性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在海外啊，在美国啊。车子碰到我那次开车到 Harrisburg 到那个费城那边去的时候，前面的一部车是我们一个姊妹，她开车碰到人家，她根本人家开车，她因为刹车不及嘛，不然怎么动一下刹车，那个人是满脸横肉的样子啊，那个人两个男满脸横肉哦，但他一句话没有讲，就很安静的，然后去请那个路人去请那个什么去请警察来处理这个事情，很 gentleman， 非常的绅士，把这个事处理干净。一般的美国人就是他们车的时候不会像你吵我，他没有必要让大家苦笑一下，那你不会太快乐嘛，是不是发生车祸嘛，大家苦笑，可是呢就请警察来处理，很文质彬彬。但是我们好像这种精神慢慢消失了，好像慢慢对不对，很少下来就大家很让请警察来处理，大家互相大家让一步，很少这样，这种情形不好。美国他们的有人说中国人常常在百货店啊店员或什么常常晚娘面孔，原谅我这样说，实在有的时候跟晚娘面孔一样，实在是那个啊态度跟外国比起来，我到日本去，我到好多商店去买一些东西啊，他只要一进去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铃啊，叮当一下，什么伊拉加伊玛税，伊拉加伊玛税，他们不管看到你没看到，你就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你十个人进来，跟你十个人这样说，然后你走的时候，他马上跑到前面去，谢谢你这样，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不说日本是个好斗的民族吗？但这点，在台湾的各个店里面就很少看到这种现象，他们不管你买不买。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，我们就要跟人家学习的。我们人舍不了自己，这个己字舍不下去，舍不下去。那我们一般人是这样，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是不是也这样呢？不能否认，有些基督徒很忠心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很忠心，工作也很认真。但是呢，有时候跟自己的太太或跟自己的先生呢，常常吵架，这个牢我放不下；跟邻居常常吵架。所以说呢。人家说：“哎呀，这种基督徒我还信什么呢？这种人信耶稣信什么呢？”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爱主，愿意忠心，也做礼拜。可是呢，人在我们身上没有看到榜样。弟兄姊妹，要好好检讨反省，要舍下这个自己，不要说为弟兄舍命啊，命就那么一条。我们先讲放下自己，有没有放下自己？还有呢，开一些会的时候，我们想：“哎呀，这个我放不下自己。”哎呀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因为我这意见非常好，怎么怎么好，对方的话一句都听不下去。弟兄姊妹。这个舍己是那样重要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，这个事情怎么推动呢？所以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能说传道人他所讲的一定都很好，而且这计划一定很完善，差得很远，但是呢会采弟兄姊妹个人的意见，然后听了以后然后做出个结论，但这个结论不见得满意每一个人，但是我们相信合一见证就会出来，顺服就看到神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己字要舍，这个己字要虚，要放下自己，要放下自己。在以前呢，春秋战国以前的时代，有什么呢？一个齐景公啊，跟他一个大臣是很有名的，一个矮子叫什么名字啊？晏子。齐景公这个晏子啊，这个人讲话常常是这个 double pen， 就是常常怎么样呢？这个双关，讲话都一语双关的这个人呢、啊，不跟皇帝客气的、啊。有一天三天三夜大雪，齐国嘛，就是在山东那个大雪啊。哇的那一塌糊涂，那个老百姓冻得冻死一大堆，但是这个齐景公啊，他怎么样啊，他穿着这个狐皮的大衣，你说他冷不冷？他说这大雪仍然那么温暖，很不错，上天实在是保佑我们。结果齐景公来给他讲两句话，他讲什么话？他说啊，他说古代圣贤呐、啊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己饱问人饱，他们己暖问人暖，己饿问人苦。他古代的圣贤呢、啊，自己饱了，他要问人有没有饱。自己暖了，他要问人有没有暖。他说啊，自己的很安逸的问人是不是在受苦当中。结果齐景公就很惭愧。中国人啊讲什么呢？论语啊，中国的论语里面啊比较消极方面，比较消极方面讲什么？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是个推己及人的想法。但自己不愿意的，不要让别人接受，这是比较消极的。这个己所不欲，不要让别人来做。那我们圣经上怎么讲呢？不一样。他说什么？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待别人。这是具体的。你们要人怎么待你啊？你现在怎么样待人？不只是说你不要做的，你不要让人家也做。但是消极的，但具体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。 这是积极的一种推己及人，这是圣经上说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这样告诉我们。但主耶稣讲完之后又进一步的教训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？你们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跟外邦人有什么两样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己字要舍。如果我们光爱那些可以爱的人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那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外邦人也这样，任何人都这样，任何人都这样，虎毒都不食子的，老虎这么坏，自己儿子都不吃的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连动物都这样做，没有什么。但弟兄姊妹，成为神的儿女不一样，要爱那些不容易爱的人，不要去爱撒旦敌人呐、啊，不要说去爱那个什么。我们先讲爱周围的人，让你难受的，刺了你两下的，你爱得下去吗？这老我放弃得了吗？不容易放弃得了，不容易放弃得了。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最近我就有一些学习呀、啊，因为我出了一本书叫《审判台前》，在座不少人看过这本书，《审判台前》，我讲一下我悔改的见证。但是呢，几个月前呐、啊，四五个月前，我有一次哇，突然接到一张传票，我说怎么会接到传票呢？坐牢坐那么久，现在出来了，我是最怕打官司的。以前是很喜欢打官司，那坐牢没办法，非要打不可。现在我当传道人实在是很怕打官司，怎么有传票？一打开来看，妨害名誉，哇，出庭，哦，有人告我，哇，很难受。那有人告我，那是在神面前赶快就祷告。后来出庭以后，是谁告我呢？然而在里面坐牢的时候，跟我是个很要好的个朋友，我拜他，最后他信主了。所以后来呢，因为我把他名字写起来，把他真实姓名写下去，因为他信主愿意悔改嘛，所以我想这是为主做见证的机会，所以呢我就把他名字写上去。没有想到对方告我了，他告我，为什么？我说他过去是以诈欺为生，因为事实上是这样，他是十二次诈欺前科，有坐了20多年的牢，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诈欺里面。所以呢我是这样讲，但是因为信主以后生命完全改变，有喜乐平安的生命临到他的身上，真正转变过来。我是讲这么一个过程，但他的诉讼状里面，他不讲我讲他好的地方，他说我说他一生以前以诈欺为生，他说你这是毁谤我的名誉，所以呢就告我啊。我打官司打了很久啊，那我要出庭啊，那我在神的面前实在是要祷告，那在主的面前就祷告。对方要我赔他160万，他以为我这本书啊出了就跟错误的第一步那本书赚大钱一样，以为我是，其实我一毛钱没有拿，我完全没拿半毛钱。那他以为我是说这是赚钱，然后这下不没有那个，这是有起码要给他160万，所以他现在就这样说要我来。他不管以前信不信主了，因为离开之后呢他就没有在主里面，所以慢慢就偏离了神，所以这样告我。那这样告我，我在主面前就认罪悔改，神就向我说话说，这是你的行为招惹这事，你这是自取其祸。哇，我只有认罪，为什么？你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写下来，我让我很多事讲话还是不是小心，所以神在这方面就对付我，就让我学习。我在主的面前认罪祷告，感谢主，第二判无罪。高院对方在打，因为对方很懂得打官司，他非常精通法律，所以说他不必花找律师，不要花钱自己打，所以打得很艰苦。但感谢主，高院那时候我已经到美国去了。高院宣判的时候，我打了长途电话回台湾，判无罪。感谢主，等于说没有事，他不能再上诉，因为只有二审，就上到高等法院。那我怎么办呢？那这个人后来已经出来，7月份就出来了。出来怎么办？那还没有出来之前呢，我知道判无罪，我就写信给他，让过去的什么薪酬就业都一笔勾销，都没有什么需要说，因为。他是个可怜的人，坐了20多年的牢，心里不是非常的平衡，所以呢，我求主真的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然后我希望他9月份我回来台湾以后能够来找我，我一样，他需要耶稣，人人需要耶稣，在以前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他想尽办法要让我出丑，要让我难过，但是呢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够用，若在以前断然做不出这种事情，把自己己舍下的事情，把己舍下的事情，所以说呢，神的恩典，人只要愿意，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上，神常常会带领，又把话语给我们，才知道怎么样靠着主能够得胜，能够在这方面学习。所以第一个我刚刚讲过是摆上爱的祷告，第二个是怎么样活出爱的见证，现在第三个讲到显明爱，活出爱的见证，第三个讲到显明爱的信任，这面对人的方面，显明爱的信任，我也分两方面讲，第一个完全的托付，第二个完全的信任。怎么讲完全的托付呢？大家看一下第17节跟18节，腓立门17节18节，上面怎么说呢？17节18节，他说：“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”保罗说：“你如果以我为同伴，就要收纳他，像收纳我一样。他若亏负你什么，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”保罗对待安尼西姆就像对待什么？对待自己一样，并且他把自己安尼西姆啊托付给腓利门啊，好，托付给腓利门。 这其中如果不是完全的一个托付，会充满不安，会充满的猜疑，或充满的彼此之间有利害的关系。但是呢，如果人对人啊有猜疑啊，有些利害关系，不能完全信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惧怕的缘故。所以圣经上说呢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就要除去。保罗他信任，他知道阿尼西姆到回到那边去不会被打，不会被怎么样。他爱里面信任得过他，他完全的把放心的把他托付过来，托付给他。所以这是完全的托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学习？我们信任一个人，是不是完全托付给他的时候，就要完全的托付，不要说这个信靠不住，那个信靠不住。我们真正托付一个人，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个可靠的人，就应当完，既然要托付，就要完全的托付，他也要完全的信任。他说啊。21节、22节又接下来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此外，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。”保罗在这里啊，他说：“我写信给你，是你必顺服，然后必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”他用两个必字，还有此外，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。他用两个必字，然后呢，用一个还要，强调他绝对的信心跟完全的信任。他不但深信啊，腓利门会。顺服他的话，这是第一层的信任。这讲到什么呢？是一种被动的一种顺服啊，而且他相信他所行的必过于保罗所说的，这是第二层的信任。这是一种相信他会主动的，他不但会信任他照他所说的，不但会照他所说的，这是被动信任，还有他会做更多超过他所信，不只是还会更多的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。这是一种主动的遵行。他相信他不久的将来。他说：“我还要平安的，你还给我预备住处，为什么呢？他我要平安的到腓利门那里去，真正完全的信任。他相信神居然保守他，他从监狱里面出来，他对人也是完全的一个信任和托付。保罗这种信心是一种生发仁爱的信心呐、啊。加拉太书5章6节这样说：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”所以他相信啊，第一个相信阿尼西姆已经改变了，所以去那边一定有好的见证。第二，他相信腓利门一定会接纳他。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的交通，所以他相信他阿尼西姆改变了。他说阿尼西姆原文是什么意思呢？阿尼西姆的原来的意思，他希腊文的意思是有益处的意思，有益处的意思，有益处的意思，或者可以当做快乐的意思。但是呢，以前阿尼西姆有没有益处啊？实在是没有益处。但是呢，你看他的改变怎么样呢？你看11节，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他意思就是说他从前不是阿尼西姆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他如今与你我都阿尼西姆，什么意思？他以前对你没有益处，但是呢，今天呢、啊，从无益处变成有益处，福音的身上改变他身上，他所以信靠腓利门到那边一定会怎么样？他到腓利门去一定会被接纳，然后他也相信神也必带领他，这是一种完全的信任，完全的托付。保罗是什么神忠心的人？他对人信任，他对神有这样完全的信任，他也相信阿尼西姆啊，他要去，没有人压到他去啊，他相信他会去，会回到主人面前的、啊，会去。这。我读了这个之后呢，读了这个圣经呢，我就有一些领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有一些经历啊。你们知道这个冯新正啊，这个我们叫黄保罗的哈、啊，他不是已经脱逃出来吗？就来找我。第二次脱逃出来，这个人坐过14年牢，他脱逃出来，是个有名的大盗。大盗出来呢，找到我啊。为什么找我呢？因为他知道我以前曾经设法偷渡出国过，所以呢，他就要我希望安排他偷渡啊。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现在是当传道人，怎么会给你安排偷渡呢？你开玩笑吗？但是我就传福音给他，记得是去年几月份的事情啊？大概是几月？10月份左右的事情。他去年4月来，10月份脱逃出来来找我，那来找我呢？那我们传福音给他，我就把耶稣基督传给他，他悔改了，信主的。但是我跟他说，你信主之后要回去报道。他知道信主要回去报道，你看这个不容易啊。为什么他回到家里啊，不行，跪着哭求，需要他回去，但他不愿意回。他说我回去你也不知道多惨，我好不容易脱逃出来，怎么可能？你跟一个姊妹，我们三个人去坐飞机回到那边去，然后到了延安执行总队的大门口啊，在大门口那个地方，我不能把他带上去啊，因为我还没打过招呼，总队长不知道怎么样，还没打过招呼，所以说让他跟另外一个姊妹在一个角落，在一个田边在那边等啊。那我自己一个人走去，我实在担心这个走去的时候把总队长带来的时候人不见了，为什么？那姊妹又抓不住他，对不对？他一想，等一下就要坐牢了，这么久还是算了吧，溜掉。那我实在很想带着他走，我们一起去那个去找他。可是呢，我说主啊，求你真的给我信心。坦白说，我实在有点怕。可是因为祷告就去找总队长， 这祷告组队长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在跪着，在那边低着头在那边祷告，低着头在那边祷告，完全要跟主任报告主任长，我错了。主任说回来就好，眼睛含着泪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我相信这信靠主，这是可以值得信任的。现在我们在去这个，我在出国之前呢、啊，这一次到基隆监狱去看他，他带领房里的一个一个带他信主了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这次就像阿尼西姆一样，像阿尼西姆一样，过去是无用的，是与人没有益处的，与人有害处的。他因着神的恩典，他怎么样呢？他悔改过来，悔改过来。我们要学习保罗这样对人是完全的信任，对神也这样完全的信任。为什么？如果一个人能够人本能跟别人呢、啊、不能完全的信任，因为人本能有猜疑的心理跟怀怨的心理。但主的恩典够用，靠他，我们看到很多榜样，比如说吴永长老，他用我这个人，吴永长老用我这个人呐、啊，我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我的过去的历史，实在是不能被信任。也许我当传道那一天，第一天就打人，在吴永长老面前把一个人打得头破血流，那时候吴长老他不是带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，他说我的圣经不熟啊，每天要带我两个小时的时间读经祷告啊，所以我在日立公司不是上班吗？我4月5号辞职，4月6号就找吴长老报道呢，让吴长老带我读经祷告完之后，他说文中训练中心你们没有去过，我带你们去，就开车子带我们去。开车带我们去，在路上啊，有一个人呐、啊，他想抢红灯，他刚好在福和桥那边，他要闯到新店去，那我们要到永和过福和桥，但是对方想闯红灯，差一点撞到，事实上没有撞到，那对方要吴长老要赔钱，要对方要吴长老下车，我看到心实在受不了，因为实在没有撞到他，但是他这样的那个恶霸。这样的那个，那直接这样的不讲道理，我下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对方打得那个头破血流，就是那个我一打完以后，我才发觉我才理智才恢复，我想这下惨了，刚刚从监狱出来，这下就惨了，所以我就溜掉了。我说吴长老对不起，我要先走，我就溜掉了，可是很痛苦啊。说主啊，怎么这样脾气？奉献当传道第一天就这样打人，我想完蛋了，吴长老一定不敢用我，我要另外去找工作了。昨天才辞职，今天又要另外找工作，这很痛苦啊，实在是非常的痛苦，你们不太能想到我当时的痛苦。但主在面前认罪祷告，但感谢主，神借着他的仆人，他不但没有丢弃我，他也没有责备我，他只跟我说：“戴豪，我以后没有叫你做的事，你不要做。”就这样讲。但感谢主，从过去到今天，我就没有再这样做过了。几年了？4年了吧？感谢主的恩典，因为靠着主，我相信靠着主，借着人对神对我们的信任，但借着神的仆人也对人的交托跟信任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以至于慢慢学着见证跟荣耀就要出来。神的见证跟荣耀就要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活在爱中的秘诀就是让我们学习，实际上去学习爱的功课，不但肯要确实在神的面前摆上爱的祷告，也要能够确实功课己身，活出爱的见证，更能够在人要面前要表明爱的信任，这样像保罗一样，随时随刻大有喜乐，大有盼望，真正的生活在爱里面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的人要照着神的话语上去经历，在神的话语上去学习。所盼望弟兄姊妹要预备自己的心，好领受神的话。今天教会这样人不少，可是呢，我发觉在成人组织学人来的相当少，并不多。最后人都到哪里去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礼拜天，不是休息天呐、啊，不然我们就叫休息天嘛，为什么不叫礼拜天呢？礼拜又不是休息，礼拜是做礼拜的意思啊，敬拜、顶礼、敬拜的日子。既然信主的人知道礼拜天是做礼拜的那一天，我们应当把时间给神。弟兄姊妹，应当把早上的时间归给神。最起码早上时间我们应该来接受成人组织学造就神的话语上才了解，免得我们跟外邦人一样，自己在有些在拜什么都不知道。基督徒如果这样很可怜，只不过中国神好像拜成外国神，这样是非常可怜，很可悲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在正道上要造就，要学习，要长进，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参加成人组织学。我们成人组织学有4个班，在上面，在下面，在喜乐之家，在那个荣耀之家，我们都有这个成人组织学。盼望弟兄姊妹礼拜天早一点来，8点半就能够来，然后接受训练，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更多的长进，抓住他的话，来抓着他的话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真是这样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下个礼拜希望能够把电视就弄好了，弄好以后呢，盼望弟兄姊妹快快的把这个教堂做满，快快的把这个教聚会做满。做满怎么做满呢？大家看看空档很多，你看椅子，你看大家看看那边，这都是椅子，对不对？人如何让在椅子上坐人，让人领受神的爱。弟兄姊妹就泡到弟兄姊妹，因为传道人跟我们全时间同工助理传道很有限，人眼睛只有2个，有限，我们不知道有些人在痛苦里面，但弟兄姊妹带到主的面前来，带到主的面前来啊，就能看到主自己活生生的荣耀跟恩典。我昨天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，我们在座一位最近刚刚来聚会一个姊妹啊，她原来在被邪灵捆绑，常常有鬼缠身，但是呢 耶稣基督是那恩典怜悯的神，是医病赶鬼的神。因此，所以我们传道人陈小林姊妹在为他赶鬼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在他身上，鬼就离开。所以常常鬼来搅扰的时候，他奉耶稣的名斥责撒旦，撒旦离开，他经历了主的恩典。我想有机会先让他先预备，因为他刚刚信主，也他要为主做见证。他们原来是拜拜的，根本从来不懂得真理的，但是呢，被捆绑他知道，痛苦他知道。所以没有经历的人不知道邪灵恶者的力量，但是呢，一个经历主的人才会知道。经历我们靠主的名，主名是得胜的名。不要说在20世纪还谈鬼谈神，怎么20世纪又怎么样？20世纪又怎么样？圣经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今天信主，主如果不是神，这是人；是人则是伟人。那我们信他干什么呢？他只比我们伟大一点，我们信他什么呢？但是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神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这世上有一个奇妙的创造宇宙的主宰，我们需要认识这位宇宙的主宰。盼望弟兄姊妹真能够活出爱的见证来，活出爱的见证来。最近呢，我们一些义诊的工作稍微停顿，最近我马上要恢复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呢有一个有人奉献一台10几万的一个洗这个一个机器啊，是这个牙齿的机器，但是因为没有洗牙机，所以有些人不能每一个人都是光拔牙而已。洗牙是每一个人人需要洗牙。为什么人人需要洗牙呢？因为有牙周病啊，年老的时候容易脱落，所以洗牙非常的重要。那洗牙不是很难的事情。那我们有这个10几万的机器，现在我们需要一台洗牙机，大概2万块钱，2万多块钱左右，2万多块钱左右。我们的洗牙机买起来，马上。我们的那个义诊牙医工作可以一积极的推展，我们会请人来检查牙齿，可以洗牙，可以有些那个工作让神的事工推动。所以呢，这样教会最近一连串在扩堂，一连串有很多的事工，然后做这个做那个。所以说呢，经费各方面不是那样宽裕。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应该不要用教会来补贴这个钱，应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众弟兄姊妹的事，洗牙是众弟兄姊妹的福利。所以呢，盼望弟兄姊妹，最近我们等一下，我们每一段有奉献的时间，但我们只限于基督徒，非基督还没有信主的，请不要奉献。我们基督徒先，我们另外摆上一个医疗那个一个奉献箱，我们为这个洗牙机，等一下有感动的，除了我们自己的奉献之外呢，我们另外有感动为这个洗牙机，希望赶快把这钱凑起来，到时候钱马上洗牙机买起来，让这个义诊工作能够大幅度推动，除了内科，除了皮肤科之外，我们也能够真是在牙科方面也有长进，而且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的徐浩鹏弟兄，他长庚医院的医生，最近已开始有门诊了、啊，有门诊的长庚医院的机器各方面的设备不错，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边有一些看到有一些特别的问题，你可以带到长庚医院去做比较详细的检查。这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这是也为这个摆上我们应尽的一份，然后让神的家在这里不断的兴旺，把福音传到周围的人。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，因为五谷千百年来被撒旦、被偶像捆绑，需要得释放。盼望弟兄姊妹为这个摆上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主的恩典是那样丰盛。主啊，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想到保罗是这么样一个有见证的人，他在主苦难当中，在捆锁的时候，他仍然为人感谢、为人赞美，让为人祷告。主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真的为对方祷告。主啊。为对方感谢，主把你自己的爱赏赐给我们，主我们感谢你。主成为你的儿女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把神的光照耀在人的面前，恩爱的主。因此我恳求圣灵亲自的工作，让每个基督徒调整。主很多人很忠心，但是主啊，邻居常常没有觉得好的见证，跟太太吵架或跟先生吵架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从自己本身开始调整起，舍己又放下自己的见证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让每个弟兄姊妹因着你自己的话语发出的缘故，就像善射勇士的利箭，每一次都不会突然返回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